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零号，
我是初号。
今天我们找了三位老朋友啊，然后其实都是原来跟我们参与录制过播客的。那有一位呢，其实我们当时没有发出来，聊的那个机密信息太多了哈。我们下次找机会。那我先请三位轮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是之前来过一次聊手机的。
你之前聊的啥手机啊？
这聊的是中国卖的最好的折叠屏，小折叠小折叠。
那这次是？
这次是中国不世界最牛逼的无线充产品。
明白。
这个我要那个。
安克创新。
世界最牛逼的无线充产品经理。然后 Raymond 现在到安克了啊。
对，安克创
新。
安克创新。
等一下，我们主要聊的也是他的部分。第二位。
对，我介绍之前首先声明一下，我才是世界上最牛逼的无线充产品。
还别屁话，
他的 buff 不够，你知道吗？
说，
我是产品经理彪子
啊，
我是一个不要脸的产品经理。
你现在是在哪个公司啊？
我现在在一个不方便说的叫未来的公司。
OK， 好啊，
以后我会在一个叫不方便说的乐道的公司
啊。然后还有一位，其实原来跟我们一起录过播客啊，我们当时聊的是 iPhone。
对，然后我是Cookie， 是 Nothing 这边的软件产品负责人。
那今天我们五个人啊，攒在一起要聊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能看到我们在上周，我们现在录制的时期是日期是4月14号，我们在上周发了一个关于气二的视频，然后我们这期就是把几个在行业内涉及到充电和无线充相关领域的产品经理伙伴拉到一起来，再深入聊一聊这个事儿。那这期内容呢，也会作为我们视频内容的补充。那我先抛一个问题给几位产品经理啊，你们现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这个所谓无线充电的这个部分，贯穿到你们什么场景啊？ Raymond 先来聊一下。
我作为产品经理也好，作为用户也好，体验其实比较真实的。在加入现在公司之前，无线充跟我的生活是绝缘的。对，这个其实比较坦诚，也比较真实。就是在之前我基本不用无线充，然后在13还是哪一代的时候，买手机的时候买了一个苹果官方的那个Pad，
MagSafe 吗？
对，329好像，然后还买了一个 MagSafe 的那个电源。但这两个体验说实话都不太行，就基本上我只是偶尔心血来潮拿出来用用，然后大部分情况还是用线。然后在加入安克之后，我成为无线充的这个狂热吹捧者。对，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很多普通用户的真实使用场景，就其实无线充目前的渗透率相对来还是比较低的。对，然后我们看去年北美就23年的已经是7.2开始推广之后的那个无线充的渗透率，在 iPhone 里面8.23%，就基本上可能跟身边差不多，10个人里面有一个用就不错了。对，然后我自己目前的使用场景的话，因为最近也有开车，车上基本是比较刚需，然后办公室和家里面还好，是一个就是有了体验之后才会觉得哎不错的这个使用方式。对，
你原来不用无线充，因为我看你在用 iPhone 嘛，那个充电速度咱应该也没什么特别大的追求啊，就你原来不用，主要可能是体验上有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打开京东或者打开亚马逊去搜那个无线充的产品，能看到包括我们的卖的最好的产品，包括行业里面贝尔金的，价格都非常的高。我记没错吧，应该是1049人民币，然后美金149美金。这个其实对绝大部分普通用户来说还是相当贵了，就像我们买个日常的手机才可能5-6千块钱，已经算旗舰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瓶颈阻碍就是价格，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体验。因为咱们大部分情况下都说那个用户得到的体验其实是新体验减旧体验减替换成本，当然那个替换成本已经很高了。然后新体验的话，其实无线充说是15瓦，但是15瓦维持的那个时间也不久，基本上5到10分钟。然后它那个发热也挺严重的，手机端能到44-45的样子。然后那给你的体验就是说我花了更贵的钱，然后充的变得更慢，手机变得更烫。对，这是之前啊。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价格，一方面是体验，就造成无线充没有办法很快普及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我从1+8 Pro 就开始，顺便说一下，我也是1+8 Pro 的产品经理。雷蒙德是 7T 嘛，好吧 ，7T 没有无线充，我不怪你哈，你不用无线充。确实只有一些高端的产品才会有无线充。我是从8 Pro 开始用的啊，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30瓦。那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无线充电已经是我的生活的全覆盖了。 所以我印象中的数字一直20%-30%的人会用无线充电。然后我最近不是进入了一家不知名的车厂，然后那个车企有个数字啊，就是新能源车的，还是北京有一家那个非常伟大的公司说的，就是75%的新能源车是有无线充的嘛。
嗯，
所以我目前就两个最大的触点吧，我就不啰嗦了。一个是在办公桌上，我是有两个无线充，在车上就没办法，只有一个无线充。那我在强制要求自己不要在车上买一个支架，因为我本身是在一个车厂嘛，我觉得买支架这个行为是对我的职业的不尊重，所以我就是要用，对吧？就是产品经理的方式，就是这个车就是什么样的，我就要用什么样的。所以第一个触点不说了，我桌面上两个无线充，一左右，一个安卓，一个苹果，凑合着用吧。我回到车上无线充电的体验，就是我是两个手机，一个是 New Phone 嘛，另外一个是 iPhone 14 Pro。 New Phone 的充电是挺好的，没什么任何问题吧。然后我那个 iPhone 14 Pro 在用那个一个不知名的配件厂商叫安克的磁吸壳，然后再放到一个不知名的车厂的无线充上，就是一个灾难，真的是一个灾难。就是我放到那儿，我会让我很焦虑。我现在最近上车我是怎么了，我是找各种地方去插我的手机，但我不会放在无线充的座子上。比如说我会把它插到水杯上，比如说我会倒着扣到无线充上，比如说放到我旁边那个储物盒上whatever 哈 whatever， 我甚至放在我的腿上，我都不敢放在那儿，因为我一旦不小心放在那儿，过了一分钟我再不小心摸到这个手机的手机，感觉就要把我烫死了。
嗯，就是它的那个磁铁，或者说它那个铁的跟那个，
就是
老无线充有那个什么
吧？它这个手机壳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上面自己带一个，除了本身的磁吸以外，还带一个磁吸的环。对，这个其实挺流行的现在。
就我作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中年男人，所以我对于这种无线充电的产品，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吧，因为我最早用的一个无线充产品应该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 Palm 做的那个。一个那个叫做
点晶石
这样这个手机吧，然后其实它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磁吸的无线体验了，然后所以后面的很长一段时间，无线充电给我的体验其实都是退步的，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接近于现在 MagSafe 的一个体验了，
嗯，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我有一些这种无线充电的配件，但是其实体验都是对我来说都是。肯定是因为你得到一个好的体验，你再去得后面再用这种坏的体验，你肯定都是觉得是不好的。然后后面到 MagSafe 之后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就变得比较顺理成章了吧。所以我目前大部分的这个手机的补电方式其实都还是无线充电，不管是在车上、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对，除非是一些可能比较应急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出门旅游啊之类的，可能带一个无线充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
嗯，
或者说只有一个无线充不够。我的多个设备不能的时候，所以才会用到有线啊、嗯。对，但是无线充电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个习以为然的事情了，所以我也谈不上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啊、
嗯。我基本上就是在 MagSafe 出来之前，甚至是在七二出来之前，基本上都不太会用无线充，因为就是
你要缺德谁了？
你就直接来吧。
从原理上来说，我觉得无线充的，就是它的效率就是不如有线的嘛。啊，这是我比较顾虑的。当时有
好用的无线，你接着说。
是是是，然后那个就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线它没有，就除了在我，因为我这期是就是这个播客是跟着这个我们的视频一起来的嘛。除了我在视频里面提到的，像是比如说睡前。尤其是买了车之后，在车上充电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哦，原来那个有线充电你是很难用一个手来解决充电的问题的，它必须要一个手拿着线，一个手拿着手机，这样才能对准。然后你同时这个注意力要一直在这件事上，那开车的时候肯定就不合适嘛。我原来我在车上也不用无线充，我在车上是那个特斯拉不是有两个 Type-C 接口吗？然后我买了两根贝尔金的那个贼粗的那个 USB 线。然后每次就是我把它收到那盒里面用的时候，我把它抽出来，然后我就搁那儿用一个手怎么想办法给它怼进去。
我推荐你用一个线，就是那个 Tactic 的大岩蛇。
然后呢，就是我之前的这个情况。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因为七二出来之后，我觉得三合一的那个整个这个成本就比之前 MagSafe 要好很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再加上iPhone 它更新了几个大版本之后，它现在那个。充电的时候把手机横过来可以显示时钟，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嗯，
确实。
啊，也包括就是我刚好缺一个给充手表的充电器。 然后我觉得我单独去买一个充手表那个充电器呢，有点就在今天来看有点怪了，所以我觉得三合一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嗯，感谢金主爸爸的支持。
是的，
所以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几个人就聊过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吧。
嗯，
刚 Raymond 提到的是那个贵的问题，这是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贵的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已经慢慢被解决了哈。
对，
就如果你想实现无线充这个事儿本身，现在的成本已经很低了。
嗯，
哎，甚至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一个能够支持器协议可能没过认证的这样的无线充的产品。
对，
那第二个大家无非说的是充电慢的问题以及发热的问题，这个发热的背后跟各家不同的协议也有关系，可能跟它本身这个无线充产品的设计也有关系。
嗯，
所以总归呢，大家是一些不好的体验。那有了这些不好的体验之后呢，这个无线充的联盟叫 WPC 啊，他们这边其实也想推动这个不好用到好用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呢，有了今天我们想聊的主题七二。那正式聊之前，那我先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我跟初浩一起做这期视频拍的一个场景啊。七二最大的一个差异啊，跟七一和一点三就是支持磁吸，有点像苹果的 MagSafe， 用这个苹果产品的伙伴应该会比较熟悉。原来我们经常在车上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无线充的那个位置实际上是比你的手机要大的，因为它要留一部分冗余，最小到某个尺寸的兼容，最大应该我估计能放下一个七英寸左右的手机，虽然现在这样的尺寸很少啊，但是我们正常用的比如说 iPhone 的 6.1 寸 6.5 寸放到里面，在七一的协议下没有磁吸能吸到那个底座上面就会晃。
嗯，
当你的车开的时候你就左右会晃，对不准的时候虽然可以充电但是功率一定是下降，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导致了这个WPC 这边推出了这个七二的协议啊。第二个部分就可能要请教一下几位涉及到充电的产品经理了，我们想先请你们帮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科普一下七二这个协议的来龙去脉，要不赵越先发挥一下。
确实应该
先请最牛逼的产品经理。
没有没有，哪有什么最牛逼，肯定是后面说的。
来来来来来，
就我一直接说了你就没话说了嘛。对，你先说。
我比较喜欢没话说。
那你要去，你确定要让我先说吗？
来来来，
那我就先说了，好吧？那首先我要打个补丁啊，刚刚那个零号的功课做的其实非常充分，有那么一点点瑕疵，就是你可以再去看一下那个 WPC 的官网，就是有一个小补丁，就是七二不等于磁吸啊，七二跟磁吸不是绑定的。这个虽然 WPC 跟苹果非常想让七二绑定磁吸，但是目前最新的状态是七二还是包含磁吸跟非磁吸的部分。
嗯，
然后我了解的信息，这个东西还在拉扯中。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两个阵营，我记得那个初号说的三步走的战略，在第二步其实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但苹果已经率先往第三步走了。然后就是整体的状态就是安卓你自己选吧。
这个地方就是我在视频里面刻意忽略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要是聊起来的话就变成了就对这个协议做一个总体的科普，而且讲一下现状了，这不是我视频里面想表达的。
那我已经说完了，我可以 cue 一下那个 Raymond 吗？
对，所以我就想请你们过来讲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就我们在播客里面可以把这个东西展开聊一下。比如说它的七二里面更新的核心的两个，一个是 MPP 一个是 EPP 嘛。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把这两个部分给我们的听众好好的详细的讲一下。
哦，抱歉，不是你们不知道，那是你们就确好的，我自大了。
啊，没事没事，不用提这个。
OK,
啊，你这边
我说完了，那我到你了。
那就请第二牛逼的第二牛逼的那个充电产品经理，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是简单科普一下。其实我们列的提纲里面主要是可能用户实际用的时候会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刚那个彪子这边说到的七二下面其实有 EPP 和 MPP, 然后可以磁吸也可以不磁吸，那比如说私有协议能不能用磁吸等等之类的事情，你可以系统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可能也不是非常体系啊，还是用户会比较关注的。
你不是才去美国见了库克吗？怎么来我们这儿拘谨呢？
库克说我们不聊参数，聊体验。对对，所以到七兔的话，大的背景再帮忙补充一下吧，就是其实 WPC 它确实是一个这种无线充协会，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核心的品牌商，然后技术方，然后在七兔在推进的时候，其实背后最核心的推动者其实就是苹果自己。 啊。至于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公开讲，但是我理解其实还是苹果希望把整个磁吸无线充的生态去做起来，然后所以某种意义上 T2 的这个磁吸部分的协议也是完全 follow 了 Maxive 的这个协议的要求，它可以说直接的这种兼容。然后苹果自己从今年的 17.2 开始，然后最终的 17.4 系统完成了从12到15系列全系列手机的这个对 T2 的支持。对，然后这也是这里面跟手机相关的这个磁吸的 MPP 的部分，也就是简单一句话说，T2 里面的 MPP 部分等于15瓦磁吸无线充的协议啊，然后括号也基本等于之前 Maxive 的这个协议。
嗯，这个 MPP 简称是那个
Magnetic
Power Profile 是吧？
对对对对，是，没错。
这个所谓 M 的 Magnetic 就是磁吸本身嘛？
是，
对对对，是。然后 EPP 部分的话，说实话这块我没有特别详细的去看过里面的参数哦。然后核心还是因为无线充像三合一啊或者多合一里面，不只是那个手机部分要解决，然后像耳机部分，其实现在也还是需要纳入去解决的。然后T2最核心的虽然是跟磁吸相关的，但是它还是要第一个要向前兼容，第二个还是要兼容其他的这种像耳机之类的充电设备，所以它在整个T2的大的框架下还是把之前的7.3里面 APP 的部分有加入进去，然后在具体的这个测试的要求上做了一些补充，整体归纳到这个T2的协议里面。然后所以基本上就可以理解是磁吸的手机的充电部分再加上耳机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设备的充电的部分啊，然后最新的要求的话应该是有磁吸部分的话可以在产品上打T2的标啊，但是如果是没有磁吸这个磁吸单元的部分在产品上可以打T的标，但是就不能打那个T2那个代二的标。
那我的理解实际上 EPP 这个部分是跟大家一起妥协出来的东西，我就想问那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非磁吸这个部分是 WPC 跟它的各个协员就是协会成员，就是这些充电器的品牌妥协出来的东西，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想保留自己各家的自己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有自己各自的顾虑。
对，一方面是各自大家的诉求，另外一方面实际从用户体验来讲，那个 EPP 也没办法完全抛弃掉，像耳机还有其他的现在安卓手机它完全没有加磁吸协议的这部分天然是一部分这个存量，这部分肯定没办法直接全部去掉。
就是比如说那个苹果那个底座，我拿一个非磁吸的耳机能充电吗？
苹果带磁吸的底座，
对啊，
放上去是可以充电的，
那
但你要放得非常准，对不对？
一个是准确性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现在带磁吸的这部分它的成本比起之前非磁吸的就是 7.3 的成本还是要更高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我三合一的产品我的成本投入手表握手模组这里是最高的，其次是那个带磁吸的T2 的部分，然后最便宜的其实是现在非磁吸的部分。
你刚刚帮我们理解了一下7.2的这个磁吸和非磁吸的部分，但其实我们日常的用户用我们的比如说国产手机这几大品牌，你像我自己的话，我有一台那个小米的14 Ultra， 它这个已经私有协议做到80瓦无线充，还有包括我手里这台华为，它也支持40瓦的无线充，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私有的协议嘛。那这样对于普通用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这些用自己私有协议的厂商的产品的用户，那我也想用磁吸，那他们有没有可能同时去兼容私有协议的同时做磁吸这个事儿呢？他需要绕过7.2这个协议自己做吗？这个专利如果要去规避的话它的难度有多大？
既然 Q 我这边大了，就是首先这个 MPP 本质是苹果他们发明的吧，一种这种磁铁的这种布局方式，但这显然不是唯一解，肯定有别的解，所以绕过肯定是有机会绕过的，但绕过的问题是你要回答你有没有这个磁吸的生态，有没有这样多的三方的一些配件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吧，就是如果某个厂商我要做一个磁吸的一个并且有一个更高功率的一个方案，应该是有机会的，但这个的话其实最终只能在他们这个纯粹的自己的这个生态体系内去做了。
我觉得许奇的观点就非常业内非常专业，基本上就揭示了以后的这个发展啊。然后回到用户实际的感受里，我帮忙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国内和海外的用户使用生态还是不太一样。就国内因为大家无论是有线充还是无线充，其实功率和速度体验都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今天换到比如北美 或者欧洲的使用场景，可能70%-80%的 iPhone 加三星用户，大家的充电有线充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
嗯，
然后再加上这里面一半是 iPhone 用户，它就在这个磁吸生态里了，对，所以在海外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凸显。然后在国内这边的话，各家做的自己的功率都很高，体验也很好，但是确实问题就是每家的协议标准不同，然后目前还没有往磁吸这边去走。可能国内唯一走的相对快一点的是那个华为，然后华为在自己的 Mate 60系列，它其实在最开始定义的时候有讨论过要不要加磁吸加在手机里，但可能后面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做。但他做一件事是在自己的官方壳里面有两款做了那个磁吸的在手机壳里面的设计，并且他这个设计我应该试过，但是我没有官方求证过是不是和 Maxive 完全一致的，但它是可以实际使用体验，你买 Maxive 的配件是直接兼容的，对，所以我觉得后面安卓大概率也是这样一个发展，就是出于对于标准和生态的考量，大家会缓慢或者说被动的去纳入 MPP 的这个标准，然后从硬件技术上可能不会走得那么快，就是他可能不会说我直接就拥抱这个七协议，可能还是以自家的这个为主，然后保证他用七协议的这个充电器的时候能充，可能速度不是大家考量的这个最优先级高的地方。
嗯，因为可能大家本身自己私有协议功率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然后你反过来去反向兼容七二，可能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也
不是非常的
是。然后你关于说你 Mate 60那个，我这儿可能给一些我们没有看过这期视频的播客的听众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特意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苹果在这方面走的是特别激进的，然后似乎加入了磁铁之后，它本身这个对于 iPhone 来说也没有付出什么特别大的代价，从11-12加入了磁吸之后，它手机的厚度没有变厚，重量也没有什么变化，重量好像还变轻了，我记得是因为它的这个手机的整个的组装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这个 iPhone 的，大家如果了解手机的这个一些硬件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你就知道手那个 iPhone 的如果是想要拆掉的话，它一般都是从屏幕开始拆嘛，那它的这个玻璃的后盖其实跟整个中框粘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说它整个中框那个平面的那种支撑结构，它是更靠近于这个玻璃后盖的，它俩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想要在后面加一组磁铁的话，那你就直接把那个中框那个部分掏空就好了，你掏空了之后正好把这个磁铁和无线充的这个模组就嵌入到里面去了。但如果说想要是在安卓手机上实现这个事情，那不好意思，那你因为你安卓手机那个它的中框的那个平面是跟屏幕贴在一起的，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想要通过中框来去偷厚度的话，在这个方面就很难搞，对。然后 Mate 60这一代呢，是它从原来的安卓的那种老的组装的结构，然后切换到了它的新的玄武架构。它的新的玄武架构就是说把这个中框跟这个它那个叫什么紧掀的那种后盖粘在一起了，然后它从屏幕开始拆机。那这样的话，可能为了他后面能够上这个磁铁已经打好基础了。那这样就是如果他上磁铁的话，他也就是把中框那部分掏空就行。然后我顺着这个地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跟 WPC 在沟通这个七二协议这个部分的时候，尤其是关于这个磁吸充电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有对于这个本身这个功率和发热的一些解决方案吗？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MagSafe 的这个表现已经摆在前面了。那在七二想要做这个15瓦的磁吸充电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考虑说这个把这个主动散热作为一个或者强制的或者说可选的这种东西呢？
目前还没有，因为其实这样 WPC 据我的了解啊，就几次会议下来了解，它更多的是这种标准为主，然后大家就类似于这种圆桌会一样，各家成员上来提自己的建议和要求，然后一起讨论定下来这样一个协议，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技术向或者给大家提供这种明确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协会和组织。不排除后面大家再往下一步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但至少目前七二的这个协议到现在为止还是以这种拉通标准为主。但确实目前的这个使用问题主要还是围绕着那个功率，尤其是功率到那个15瓦再往后之后，这个发热会非常严重，然后散热也是更加自己遇到的最大的这个核心的问题。 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7215目前的这个充电的温升加上速度和 MagSafe 基本就是拉齐的。以我们公司产品为例，三合一的产品，我们实测官方的这个充电的时长基本上是138分钟，以 iPhone 15 Pro 为例，138分钟这个充满0-100%充满，然后我们的话基本能做到130分钟以内，126-130，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是在同一个水平线。
那这儿我没什么补充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你刚刚提到那个点嘛，就是为什么没有把主动散热可能还没有在这一次就把它加进去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更多因为七二它其实不仅仅是代表的是某一方的一个角度了，它是涉及到整个产业链里面的各环节的。对，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用户这一端来说，如果有一些主动散热的这个能力，当然是对整个充电体验可能会更好的。但是这个协议的制定它要涉及到手机厂商这边，要涉及到这个各种终端，要涉及到这个各种配件的一个生态，所以它如果真的要把这个要加入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复杂度会高非常多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一次能在这一步先把磁吸推进去，到下一步比如说到73之后再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这个主动散热是更合理的啊。
OK，
那我们回头也把这个 WPC 现在关于72本身的一些定义的网址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那这个部分聊完呢，其实我们刚每个人几乎都提了苹果在72这个协议本身背后的推动，那主要是磁吸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这个圆桌会议就给大家抛一个开放的选题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初号先来聊一聊啊，就你觉得苹果为啥会把这个开放出来？
首先未来我们聊一切的这个前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有一个假设，就是说苹果未来一定会在手机上把 C 口干掉，因为这个我们可能等会儿会聊到说为什么干掉 C 口它的必要性是什么。但我们如果先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假设的前提来看的话，那它势必要找到一个能够公用的通用的这种公版方案来解决 iPhone 用户的充电的问题。它不能说这个你不能把 C 口干掉之后，然后你的充电也只能用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上古时代的，比如说每一家的相机可能有自己单独的那种 pin 口，或者说像原来 iPhone 用那种30 pin 或者说 Lightning 的这种接口，那这样的话它一定会被欧盟干死的。对，它我感觉它是有意要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在，所以说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推成一个公版的标准，为了这个解决以后的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磁吸的生态不能只有苹果这一个玩家，他一定会希望说能够找到更多的人来一起把这个磁吸的生态做大。那不仅仅是跟充电相关的，可能非充电相关的也有很多这种配件厂商，或者有很多的可能性。那苹果把这个东西开放出来之后呢，大家就更可以名正言顺的，或者说更有机会能够把这个市场做大。其他的我觉得就没有啥了，可以你们再补充一下。
我觉得苹果做这个整个磁吸这个事儿，它不是在某一代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其实苹果从最很早的阶段的时候就提出过这种无孔化的这种设计这种概念吧。然后我觉得在苹果的理解里面，其实磁吸本身它是产品之间连接的一种方式，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是一个充电或者补能的一个东西。对，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这个有线的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如无线的方式的体验家的。那磁铁又是一种就是在自然界当中一种非常直觉的方式，让两个事情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大家非常直觉和理解的一种交互。从这种角度来理解，其实可以理解为是苹果对未来的一个所谓的电子产品之间，或者说甚至和物理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刚刚提到两个点，我就再帮忙补充一下吧。第一个是从我们跟苹果的沟通里面确实发现它现在对于标准的这件事情是很开放的。至于原因也不好说，它可能是自己变得开放了，也可能是因为欧盟的原因这不好评价。但比较明确的是，它后续在接口上确实不会再走之前的这种说我搞一个这种官方的协议限制，然后大家来对吧交钱或者来买我的这个体验更好，他不会了。他后面会比较积极的变成一个这种标准的公开加上这种倡导者啊，这个是明确的，我们在几次沟通里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确实刚才Cookie聊的那点我觉得特别一针见血，就是其实磁吸无线充它这里面包含着两个点。我们之前可能包括我在来这边之前最开始大部分精力在无线充这边，但是后面发现这里面真正有生命力和有想象空间的反而是在磁吸这里。磁吸无论是配件生态的这个补充和这个丰富，还是说基于磁吸后续可以在功能和体验上的丰富，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无线充普及现在问题，一个是价格，一个是体验。而体验我们之前一直认为只是充电体验，但其实苹果现在给出的这个解答，它就是很明确，它不只是无线充 for 你充电，它做了那个iOS 17的那个 standby mode， 就是告诉你磁吸代表的不只是充电，它可能还有我这个软件生态的这个体验。而且 standby mode 里面还引入了三方小组件，你可以去丰富的添加呀、删减呀而且我相信它后面可能在多个版本里还会拓展到比如支持更多的这种小组件，或者说不同自主权限的这个小组件，以及有可能 standby mode 会上到 iPad 上。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的。iPad 在我们放在旁边磁吸充电也好不充电也好，它的那个场景和功能是非常非常适合做一个 standby 的。对，所以我觉得磁吸可能后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发力的方向。
我觉得刚那个 Cookie 聊的其实挺好的，就是无孔化这个事儿，我们上一期播客咱仨聊的时候其实也聊过同样的话题，
是
就是无孔化确实是可以说苹果对自己可能产品长线的一个目标或者追求，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管是磁吸的部分还是七二的部分，尤其是这个磁吸的部分，它肯定不只是给这个无孔化本身服务的，因为所有的产品都要连接，那所有的产品也都需要充电，这是两件事儿。但是现在刚好有一个七二的这样的协议，那么他们统一起来看起来是一个相对来讲比我们之前用七一或者一点三时代更优雅的一个解决方案。
聊到下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在聊那个自己对于无线充的体验的时候，赵月这边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无线充的一些推广上的困难。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请你先回答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实际在做七二产品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其他的额外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做七二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跟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现在似乎很难去告诉用户或者说服用户他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无线充的产品。举个例子，我们做业内人士天天给大家打鸡血啊，就说我操，无线充是未来，然后你去看现在 Apple Store 里面全部的产品都放着那个 MagSafe， 会这样讲。但其实去 App Store 看多了之后，你细节观察一下会发现，很多用户在手机拿下来再放上去之后，他甚至都没办法自己去对准放上去，他甚至就是把手机往那一靠这是第一个现象点，代表其实目前无线充的体验它可能是优雅的，但其实在真实推广过程里还是有很多小的细节的问题的比如说我的实际的这个对准它是不是绝对完全一次就能成功的，是不是完全不需要有教育的，可能现在还不是，然后以及在充电的这个使用体验过程中，现在是15瓦，其实和有线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对比的。我们自己实测 iPhone 15 Pro 有线充电充满的时长是96分钟，然后无线充的话130分钟左右，看起来数值上只慢了半个小时左右，但其实在前50%，就是在涓流之前的这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要比有线充慢一倍的。这个东西在你有时候需要快速补电的时候，它的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第一个用户习惯的这个教育，然后第二个是实际最核心的，就是最第一性的，用安科的话讲，就是最第一性的这个体验的点，它的充电速度目前还是有蛮大的这个问题的。但是这是我觉得无线充行业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就它今天尚且在目前的成本价格的情况下，在目前体验下已经有这么多人，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市场了那假设这些问题其中有一个点得到了解决，或者是得到了提升，其实它后面会有的这个想象力是非常非常大。
接下来问问彪子这边，因为刚才 Raymond 把这个 charger 这边都说完了，然后你再讲讲手机这边想要推广一个磁吸无线充，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假设我说的全都是假设，如有雷同都是杜撰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老板，他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无线充有什么用？我插根线也很方便。就在他的立场他是对的这是第一个，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第二个问题是，那你能不能自下而上呢？ 你有可能遇到一个开发，他会跟你说这玩意儿风险真他妈大，就哪怕某一家伟大的公司已经把它量产多少年了，4年了，他仍然会告诉你这个东西风险非常大。他甚至会私下去找另外那个老板，然后就说这东西会起火呀，会怎么样，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会作为一个我们叫讲茶大堂，会把这个事情就在县衙之外就定下来了。而你在县衙上试图去说服大家做无片，当然这个只是雷同啊，
嗯，
最终那个让子弹飞的结局大家也知道了，这个事儿真的解决了，但是所上的手段就是you know， 对 what I mean。
啊，这个可能是比如说做项目内部一些雷同的故事或者巧合嘛。我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你假设我是一个小白用户，
OK，
然后我原来可能对无线充包括磁吸什么7172协议就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的，那你现在其实有必要跟我说明这个东西有价值。假设一个这么个场景，你可能会怎么说这个事？
如果我面临一个用户怎么说服他买一个带磁吸的手机，我就这么说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体验不重要你就别买，就你觉得你刷牙的时候不需要把手机吸在墙上，然后一只手刷一只手非常轻松的干任何事情，摸摸你的头发，如果你觉得插根线很方便那你就别买。我觉得插根线很麻烦，我觉得在车上对准无线充很麻烦，我觉得多一步好麻烦呀。就作为产品经理有一个经典的话术，这个库克老师应该很熟的，就每多一步少一半用户，它是叠加的关系。所以有一个东西如果要 setting 三步的话，那就是二的三次方，是吧？所以无线充现在是 Raymond 刚刚说的数据我还是挺震惊的，但是我相信嘛，有一个东西叫创新者的窘境嘛，我相信这个东西会慢慢所有人都用。
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想我这个背后的问题其实想问，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上在手机上，它代价是什么？
我好像听说啊，我问的 ChatGPT 啊，他说他说是0.3毫米的厚度，大概等效240毫安时电池，然后$2左右吧，听说的。
我 GPT 现在都可以回答这么精准的问题，
对，我挺震惊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之前内部的评估结论非常接近。
真好，
所以这个其实，当然这个是反向回答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不做它，然后你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比如说我续航变得更长，或者成本的降低等等，
嗯。
然后正向的回答的话就是你的能不能有一些非常杀手级的场景让用户感知到它的价值嘛？其实我这里就分享一个这个野史的一个故事吧，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杜撰的是吧？
对，
如有雷同，
是我杜撰的，我刚编的，
今天
我刚编的啊，对。然后苹果内部呢，其实有一个据说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机制。就是也说刚刚那个创新者窘境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在大公司里面想推一个不是那么成熟的一个东西非常的困难。其实苹果内部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苹果内部有一个机制是每一个大的这种垂直的 team 啊，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垂直的 team， 比如说是整个的硬件工程部门，或者说某个整个的产品设计部门，他们有一种权利，就是说我每一个一年我可以强行推一件事，这件事情甚至是董事会也没有权利 say no。
这个我要记下，
这个我是我杜撰的。
那我是人呀，你给了我灵感呀。
对，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它是有一种对赌的，对，就是说你得达成你的一种非常明确的目标，是要有商业目标的，它必须是商业上是成立的。然后所以说 MagSafe就是也是这样去诞生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MagSafe 在即使在苹果内部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就是说比如说无线充电或者说磁吸这个事儿，是不是普通用户也非常容易接受，他们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推的。就是所以大家如果记得那个 iPhone 12的第一次发布的时候讲 MagSafe 的这个故事，其实不是讲的纯粹的是充电，它的那个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发布会上的那个宣传视频其实是讲了非常多的配件生态的，
壳和卡包，
对，这也是为什么它是要支撑它的商业化闭环的逻辑。但显然后续我的预期是我的估计是他们的商业化肯定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成功，所以后面把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再看回头来，他现在把这个东西去开放，我觉得跟这个事情是有非常核心的关系的。
合理合理，
那这样吧，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既然是一个开放选题啊，我们也在我们的评论区发起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会发起一个投票啊，然后这个投票是大家用不用无线充的，直接点 yes 或 no。 第二个就是我会在我们的置顶评论里面让大家聊一聊，哎，用无线充的这些用户为什么在用，以及它为什么好用，不用无线充的你们又有什么担忧或者问题。我觉得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个刚刚的讨论变完整，可能也会反向给不管是产品经理伙伴，还是说整个这个所有充电供应链或者上下游甚至终端产品的人的可能一些新的启发或者想法吧。
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刚才那个聊一聊，因为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前提有个假设，就说可能未来后面的 iPhone 一定会把自己的那个 C 口拿掉。我觉得这事儿也是我们展开一个开放性的讨论，我们到底就是大家都聊一聊这个东西它会不会被拿掉，以及就是它能不能被拿掉。
我最开始也有这样的暴论，我觉得妈的未来一定能干掉。但是现在逐渐做，我觉得可能基于一些实际使用场景，可能保留一个 C 口作为这种绝对物理稳定的一个接口，可能还是会在未来比如说3到5年会持续存在的。就是它绝对准确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大方向上的判断我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在未来的3到5年，无线充本身的这个体验，它的充电也好，它的这个跟软件功能的部分结合也好，就类似于 standby 这样的功能，一定会做的体验非常好。那换句话说，也就是无线充的这个使用率渗透率，我觉得在3年内做到50%左右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所以我综合来看，这些我们目前面临的成本也好，体验问题也好，在未来的3年左右我觉得都会有解决方案出来。然后它成为一个和 C 口并存的一个充电的解决方案，并且是体验更优雅的解决方案，是一定是会成立的。对，那也就是我们会离无孔化，或者说起码技术上有替代方案的这个无孔化是明确的，会更进一步。
我觉得做本身肯定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了，对吧？但是核心其实你要回答现有的这个 Type-C 所有的问题，现在显然还是回答不了的。因为除了即使我们把这个补能这个事儿抛掉，本身作为这个数据传输来说，其实甚至是就是基于数据传输衍生出的它的这个生态来说，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不可替代性的。我觉得除非是真的这个整个的生态它至少已经覆盖到了80%以上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个事情才可能成立。我觉得目前在这个可见的时间范围之内吧，这个事情还不太成立。
对，我自己在视频里面说的是数据传输它是有自己的那个60.5GHz那毫米波那个方案嘛，然后我自己看完那个之后，我觉得就是它起码是有方案的。对，但后来我看有人评论，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年 iPhone 15做了那个 USB 外录嘛，视频的 USB 外录可以连固态硬盘，然后直接把视频录到那个里面，但是你如果把 C 口干掉之后，就这玩意儿就没了。那这个体验其实它很难用无线纯无线的方式，或者说用 MagSafe 这种方式从零到一很快的把生态建起来的，它需要时间。
你用 AirDrop 可以吗？
AirDrop 很慢，完全不行。
多慢呢？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多慢？
AirDrop 其实都不是慢的问题，它会失败。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次去上海去采访那个苹果那个 VP， 然后我们那个采访是拿 iPhone 录的，然后就 iPhone 的这个 log 视频来录，然后录出来那个文件大概是70-80G， 这个 AirDrop 是完全不行的。甚至就是有线传输连电脑把它导出来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嗯，
对，这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物理规律，就是同样的大家的技术条件下，当然我们会发现无线跟有线的速度都在不断的增长，但是随着技术发展，他们肯定都是在不断增长的。
对，
是。
然后你同时你的数据的需求也会增长，
没错。
所以这个物理规律我们要去尊重。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聊的就是说，为啥现在还要留着 Type-C 嘛？
嗯，
就是它还有什么是那个所谓无线的这个不管是协议啊还是充电啊不能替代的。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推导思路，假设一个场景啊，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要把 Type-C 这个口干掉，那我们收益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跟之前我们这个手机上去掉耳机孔基本是一个逻辑吧，3.5毫米的耳机孔是一个逻辑，就是你有留出更多的结构空间，你能做一些更好的一些续航啊等等啊，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可以做可能防水等级上面更有优势，或者更容易做等等吧，就是这一类的优势，但是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逻辑。
我
听说这个东西要取消的时候，那个好多工程师可兴奋了，就是那个 USB 的口是特别大的一个座子。就虽然这个事儿很离谱啊，就是立刻收到了一些充电工程师的反对，但某一些工程师天线的什么架构的什么都特别兴奋，就感觉比我就是在那个剧里面哈。
哎，我想请教一个点，如果说 C 口那个座子真的取消了，然后换过来加无线充，其实这个事情对硬件对点上来说是一个正收益，对吧？
当然，
明确的正收益，
极大的
正收益，
极大的正收益
啊、
哦！
反正，在产品堆叠里面多一点空间都是收益啊！
我这么说吧，比如说你假设有一个我脑海里面的画面哈，我随便说的，
嗯，
就假设你看这个房子里面那里有个沙发，角落有个沙发，你看它重要不重要？但是伯泰尔就那个沙发没有了，
嗯，
就这个家里面有个大件没有了，
嗯。
这个在一个精密的行业里面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是的，
就是你不知道这一点能给所有的家的每个行业，比如说每个人分10%，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提升？比如说天线分到了这一点空间的10%，那电池就不说了吧，比如说板子，比如说其他的啊，这是一个，所以那些人就很兴奋，那充电的人不干了哈。
那像举例像安克这边，我们基本是自己主动在推无线充这件事情，
嗯，
然后内部也是把无线充某种意义上视为充电的下一个必须攻下来的必须占住的那个阵地，即使这个可能会某种意义上可能未来会影响我们的有限的业务，但是我们自己也会推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趋势，就是未来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地方我就想说，我们要不要稍微补充一下 Type-C 接口这个部分，我可以给大家大致讲一下，因为就顺带着聊这个事儿，因为就聊这个接口协议或者说标准的事情嘛。然后其实 Type-C 接口也是苹果定义的，这个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吧。当时这个请过来这个人，然后他是直接负责这个接口的产品经理，
哦，
他就是负责配件的，他之前做 Type-C 接口，做苹果的那个一代笔和二代笔，做类似这些东西的。请过来这个人，他就跟我们讲说，当时苹果定义 Type-C 接口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拿，各家都在拿那个下一代的 USB 方案，然后其他家的那个方案都特别扯，说什么谷歌的方案、什么微软的方案都贼垃圾。然后苹果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他们玩，然后就先按兵不动，暗中观察。然后后来就是他们一开始做的这个接口的目标就是想要替代Mac 上的 USB 接口，准备做就是当时那个只有 Type-C 接口的那个 MacBook 嘛，啊，他们目标就是那个，所以他们定义这个接口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自己有一个对于电脑上的厚度的一个极限，然后按照这个极限来设计这个接口里面每根排线的那个距离，就是说基本上已经这个接口设计的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于物理极限了，就两个那个针之间的那个什么关于什么放电啊还是什么击穿类似这种东西，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实际上是用英特尔的这个壳来去把这个方案推出来的，实际上是英特尔代表了苹果在那个 USB IF 那个协会里面提出了这个方案，然后大家也都同意了。然后当时那个在那个还有那堂课上就有人问，就是为什么苹果定义了 C 口之后手机上还要坚持用 Lightning。
嗯，
然后苹果那个他那个人他回答特别他妈腹黑，
怎么讲？
就说他们定义这个接口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未来其他人会拿这个接口用在手机上，所以他们定义这个接口的时候厚度一定比 Lightning 要厚，
所以就是他在手机上给自己留了在厚度上的一招。
再请教另一个
支撑点，
他这个厚本身对于他这个充电这件事儿有帮助吗？就是他是。
就没影响，因为他一开始定这个接口的时候是给笔记本定的。
那他这不是回旋镖了吗？
对啊，是你现在来去看这件事，那就肯定是回旋镖了。
OK，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内部的一些规划，说这个未来是不是手机也会换成 Type-C 接口，或者说什么？
感谢欧盟。
我们视频下面那些观众对于磁吸无线充的本身那些质疑，其实你在前面也都提到了。关于现在的这个体验的问题，然后还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本就是七二，大家以为会比 MagSafe 的便宜不少，但其实好像也还蛮贵的，三合一这个东西。
嗯
嗯，就这个本来想问你的，但你自己都说了，那我觉得也没啥好问的了。
嗯，
反正这些东西你们自己 把它当成一个体验上的问题，也认为是一个公司上的机会，就是这个东西未来如果能做好的话，可能无线充的普及率还能进一步的拉升，
一定的，包括成本会逐步再往下走，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第一批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它的模组成本虽然比Maxive 要便宜了很多，应该这么讲，便宜50%以上，但其实这里面的部分硬件设计还是有冗余的。我们在第一批用的这些模组，首先它是就模组化的，就是我可能在不同产品上用的都是同一个模组。
嗯。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我后面的这些产品可以把它这个发热的器件拆开，放在离手机更远的部分。
嗯。
啊，这个务必势必会让这个散热会更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以现在的那个企图模组，它的这个使用的物料来讲，可能190颗左右。然后后面有机会再减少个大概40-50颗左右，那其实对成本的这个降低会进一步往下走。
嗯，
所以早买早享受，晚买价格会更优秀。
我想多问那个彪子这边一个问题，你可以不聊你们公司啊，就是你大概知道车厂这边现在他对这个不管是磁吸啊还是气二这个事儿本身是个什么态度吗？
我听说北京有一家公司很那家公司非常有理想。然后他已经在搞一些后装的，就是消费
他已经做了这东西，去年就在上市上架了，
是吧？
对
对、
啊、
对，我也是听说的
啊。还有吗？还有更新的消息吗？
然后我听说的是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未来的公司也在做。
行
OK。 然后就是大概啊，就是因为我稍微因为这个问题 Q 到我了吗，我大概分享一个限制啊，就是说为什么在车上做这个事儿可能相对来说慢一点。车它本身其实第一个复杂度极高，第二个安全性要求极高。车的复杂度的一个概念是手机大概是200-300吧，300个零件吧，我就说车是30,000啊，当然大飞机更多，大飞机是300,000，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复杂度概念是100倍啊，就手机到车是100倍。这第一个，就是手机上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但在车的视角下这个东西只要不死人就还好。所以在车厂做一个事儿，首先老板关心的是这个事儿会不会涉及到安全，
嗯，
涉及到这个东西交付不出来，底线思维。我们在手机厂做产品的话，它是叫什么天花板思维，叫体验思维，一个是体验思维，一个是交付思维。那在车厂你有可能会看到，比如说车上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事实上是因为我再说一个数字，有可能你在某一家公司做一个无线充，你觉得非常牛，然后你感动的稀里哗啦，然后你回过头来发现你是他的整个的 BOM 里面的4500行之一，对，这也是个剧情哈。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对，4500行之一，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你虽然可能，比如说你在那个故事里面，就是你觉得自己挺牛的，但是事实上你只占了4500分之一的光。
那行呗，
最后不吹安克一下吗？我可以吹一下安克。
对，我觉得最后收尾，
就是因为我也稍微也给我也用了嘛，我就在我包里。
你离近点。
你帮我们吹一下吧，啊，
OK，
跟我们自己吹是一样。
提问一下，不是整得像我往上扑一样。
没事，随意一点。
赵月，要不你问吧 ，Raymond， 你问吧，你不是送我的吗？你有啥问题问我吗？
最近给你体验那个产品，感觉用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太屌了，真的太屌了，
这段剪掉吧。
不是真的，哎，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太屌了。
怎么讲？
就几个点啊，就首先我出差。苹果全家桶的整个充电我就一个东西，
对对，是，
这是第一个，一个东西解决我所有的麻烦。我再回到一个点，就这个世界是在熵增的，你看我的零件，我苹果一套，安卓一套，耳机什么，我三个耳机，一个 BOSS 的，然后两个那个啥的，所以我充电是个极麻烦的事。我现在突然发现我成了一个玩充电头的中年男人，是因为这个事儿真的太痛了，太他妈痛了。但是安克这个东西它完美的解决了我苹果生态系统里的充电问题，且他提供的方案是非常上简的，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盒子，
是
大概10×5×3，
就类似一个烟盒或者一个鼠标大小，
对对对，可能比烟还要小一点，
对对
对。然后我非常优雅的把它放在桌面上，酒店里随身带着。
如果那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这种苹果全家桶用户啊，比如说你有这个支持无线充的 AirPods， 有 Apple Watch， 还有这个iPhone， 有这三类产品的话，对这种能同时给三个产品同时充电的这样的三合一的无线充的产品， 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我们两颗皮蛋 B 站频道置顶评论里面的优惠券下单啊！
我再吹一下，
你吹吧。
商检思维啊，不光是那个像烟盒一样的大小，它的线都是商检的。我自己单独拍过一个视频啊，比如说它那个线是有点像大岩蛇的那个，我之前推荐，我刚推荐一个大岩蛇的线，就是现在的线数据线啊。我稍微分享一个事儿，就这个可以播也可以不播哈，就是说现在行业里面三 C 行业里面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三 C 行业的现在需要一个电子茅台，或者叫电子 LV， 就电子产品的茅台和 LV 还没有，但到了要出现的时候了。所以那电子产品的茅台跟 LV 的竞争者们现在在干什么事呢？就是在解决我们日常的已经忍受了好多年的很操蛋的东西。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解决呢？因为所有的协议已经 setting 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衣服穿了，虽然 maybe 有些人已经在穿打补丁的衣服，有些人穿的衣服可能稍微好看一点，但没有奢侈品的衣服，所以这些行业已经在所有的衣服的尺寸标准什么全部都是 OK 的，然后以及衣服本身不会有大的叠的情况下，在试图搞 LV 衣服。那那些 LV 衣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体验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几个品牌，比如说安克啊，它那个线是自收纳的，就是它在商检。我觉得做产品就是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熵增的世界熵减，然后实现熵增，商业的增啊。就前面两个熵是那个熵啊，不好意思，我又开始
啊，没事，你这个我打字打出来啊。
就是产品经理就是一个逆宇宙的东西，就是生产本身也是嘛，所有的 designer 所有的生产者都是在逆，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混沌才是这个宇宙的本质。有序实在可以堪称为神迹。
我来安克之后，我一个特别好的同事也是我之前的 mentor 跟我讲的，说做产品是让人更接近神性的一个创造过程。
是的，
我非常认可，就是我们把产品
有点太狭窄，有点把产品当太伟大了。我说做任何生产的事情
啊，
比如说路边我是个剪花的工人，我也在让这个花变得更有序，就是所有从事生产者的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行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皮蛋漫游记，也欢迎几位伙伴来我们的新办公室做客啊。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起，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